好，这是V105，谁是神的儿女？是由我们门大伦弟兄来跟我们分享哈。门弟兄他是出生在台湾，以前是住在台北。1980年他移民到美国以后呢，就一直住在南加州，目前是住在 Cyprus。他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呢，是他的 major 是 computer， 的那个主修 computer 哈。然后移民来美国以后呢，也一面也工作，然后一面也念书，然后取得硕士电脑的硕士学位，然后在美国也一直担任跟电脑有关的工作哈。已婚，那有一个女儿，现在正在念大二。门弟兄他曾经是在城县的林良堂有聚会8年哈，然后后来到 Cerrito 的罗省基督教会在那里聚会了。今年已经是他第14年在罗省在 Cerrito 的罗省教会在那里服侍。他和他的妻子呢都一直是在国语的成人主日学那里服侍哈。目前是那个教会的团契的团牧之一哈，是辅佐那个牧师一起来牧养。好，那么我们就很快的将时间哈交给我们的门弟兄，谢谢哈。
我想就像这个刚才周牧师在这个讲台上讲的，这个礼拜六选择到这边来上个课，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啊，希望这课程能够帮助你们在你以后也许是教导，也许是上课当中，或者在你自己看约翰一书的时候有些帮助。我想请问一下，你们有在做主日学教导的工作吗？没有啊，没有。好，好。当时我是正大神学院的目前的学生，那学校的老师就说你可以来上一门课程。那我在考虑说什么课程比较合适。那我预备在我自己的教会里头，罗省基督教会下一季的时候，10月份到12月这一季里头。我预备教这个归纳式查经法。那当然是教这些归纳式查经法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也许多多练习是对学生比较有效的。那我就预备用这个约翰一书当做他们学习完之后在上课这边可以做归纳式法查经的这些练习。那我当时在准备这门课的时候呢，我就想说这个一堂课一个钟头教归纳式查经法来不及啊。那我再看看这个大会的今天的将近60堂的课程里头，有一个是教简易的查经法，归纳式查经法，我知道那个可能那个弟兄或姐妹已经准备得很周详了。所以我就考虑了一下，说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些什么。约翰一书事实上可能大家都也很熟悉了哈，那里面的章节也不多，只有5章。他的用的词句呢也并不是很艰难。假如说我们不看这些注释的参考书，事实上我们就像看过的话，我想几乎可以100%都懂得他在讲些什么东西啊。所以我想说一个钟头来把这5章讲解圣经呢也不够。那我就想说也许今天上课的这些学生当中呢有人会回去教主日学，所以说我准备方向就是说给你多一些在这个以弗所书虽然看似很简单的这个一章书里头，可是呢他要抓到他的中心思想并不是那么简单哈。我在准备这课程的时候参考的书籍呢有这些，我用了中文的和合本圣经 中文的新译本圣经，两本的英文圣经，一个是 Life Application Study Bible， 一个是这个The International Inductive Study Bible， 是 NASB 的版本。另外呢，四本的这些中文的参考书，一本是马歇尔新约神学，这本书是2006年翻译成中文的，不错。另外呢是天道书局出的约翰一二三书，吴中道吴道中这位学者出的，假如说你是预备拿来做教主日学教这门课的话，这本书是讲得非常的仔细啊，很多收集很多资料，我今天用的很多资料也是从这本书出来的，所以说这本书可以作为参考，假如说是你要教主日学的话。新约概论是马友藻出的，这本书出的年代是1995年，有一段时间了哈。另外呢是约翰书信，是施多德出的，这本书是2001年翻译成中文的。另外呢陈东道牧师出的有一套的这个新约的这些注释书，其中一本我用的是雅各书、约翰一二三书跟犹大书这本书。陈东道牧师的这个书事实上写的是非常白话啊，也很容易懂，只是他这个书的时间已经比较久了，这本书1976年出版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已经是差不多33年了。所以说在这个33年当中呢，这个解经方面呢有很多新的发现，所以说这个做参考不错啊。可是假如说你想教主日学的话，可能需要再多加一点，可能就像这个天道书局出的这个书。约翰一书的作者是谁？圣经里面的每一卷书呢，经过这些神学的批判呢，神学的讨论呢，每卷书的作者除了他讲了说这本书是谁自己写的话，纵然是这样的话，有时候还是很学批判认为这是有问题啊。约翰一书里面从来没有提过是谁写的，可是呢，我们把约翰一书呢跟约翰福音拿来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他在写作的这个文字的使用方面，跟他讲的内容方面有非常非常多类似的。譬如说他在里面提到了，我章节就不提，我只提到说相同的内容里面有讲到神的道与神同在啊，这些你的讲义上都有，你就不必抄了啊，都有啊。有谈到喜乐充足，有谈到神的道呢不在基督徒的心里头，也谈到遵守主的命令，讲到常常要在主里头，彼此相爱，彼此相交，谈到黑暗跟光明的对比，也谈到说不认子也不认父啊。另外这个恩高的教训，神的儿女啊，神的儿女是从神生的，魔鬼起初就犯罪，是一个说谎者啊。还有谈到出生入死，另外呢也跟当时谈到这个神爱世人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见过他怀中的独生子，信耶稣的就有永生，照神的旨意呢祈求就都能够得到啊，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其实根据这些章节上的这些相似性呢，这些考据圣经的这些学者呢，很多都认为这本书是约翰写的。写作时间众说云云，约翰写过哪些书？当时约翰福音啊，然后约翰书信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一本是约翰新约的最后一本书是启示录，也是约翰写的啊。就是在我用的这些参考书当中，我就看他这个他们讲的这个写作日期就有很大的距离。我这边没有把那个全部距离写出来，有人是认为说是从主后70年写的，有的书建议是说是晚到 主后100年啊。可是我们在考虑他的这个年写的作年代的时候，也要考虑说这几其他几本书是什么时候写的。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在学者讨论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概念，不同的讲法。有的学者认为说约翰是先写约翰福音再写约翰一二三书，也有的学者认为说是先写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再写约翰福音可是一般都认为没有错的是最后是写启示录。启示录的一般考证我们现在大家都认为是大概在主后95年写的。所以说我们在考虑到他写作年纪的什么时候写的呢，假如说我认为说约翰福音是约翰一书是主后100年写的话，可能就跟那95年有点差别，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范围。那根据他是先写约翰福音还是先写一二三书，那当然会前面的日期会有点差别。一般现在的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大概是从是在这个10年的范围之内，是在主后85年到主后95年。在哪里写的？一般都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是在以弗所写的。
你刚才说那个他写作时间到 AD 95，我听你说了。
对，
那他已经很老了。
对，约翰是12使徒，我们都晓得，他是在12使徒中最后去世的一位。确实年纪多大我不太晓得，可是他死的时候确实是有没有100多岁我是不晓得，可是年纪很大就是的。
因为他一直是从年纪慢慢看见的。
对对对。
对，他当你写旧的，那个到旧的话已经100多岁了。
据我所知，大概没有超过100岁，可能到了90岁左右。因为他虽然是跟耶稣是在同个时间出现在福音书里头，可是他的年纪不见得比耶稣大。啊，他可能比耶稣小，10岁、十几岁、20岁，也不会到20岁，但10岁也有可能。所以说，据我的印象，他大概是去世时代大概是90岁到95岁左右。那写作地点一般来讲没有问题哈。约翰福音是在以弗所写的，约翰一二三书在以弗所写的，启示录是在拔摩岛写的。收信人是谁？约翰一二三书的写作的方式跟保罗书信有很大差别。假如说我们对保罗书信有点概念的话，保罗书信一开头的几节是讲是说保罗跟收信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然后呢下去就是讲他的本文的部分，有讲到伦理与生活，也讲到教育与这个什么实行啊，这边他的一般是这样子。最后一段就是结尾的时候，一般是祝福的话语。可是呢，约翰一二三书他从头到尾没有注明是收信人是谁啊。据考察呢，根据他在那边以弗所书牧会一段时间，根据他写启示录的这个这些，对七个教会来讲，七个教会也都是在萧亚西亚一带，所以说考据呢，收信人可能是给萧亚西亚这附近的一些教会的书信。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在约翰一书里头有好几个经节写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啊，这就是他写这个信的目的。所以说他写信的目的是第4节说是希望可以让你们有充足的喜乐，2章1节说要叫你们不犯罪，同时告诉他说假如犯罪的话，有一位基督耶稣是我们中保啊，我们可以借着基督耶稣啊，12节到14节说我们可以借着基督耶稣使我们罪得赦免。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啊，也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可是要加深他们的了解，说这个虚谎是不是从真理出来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2章26节 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啊。显然那个时候呢，我们底下会讲到，那个时候有些什么的问题在当时的这些小亚细亚的这个教会里头。五章十三节说，我写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是一个让他们有更有一个确信啊，他们有永生。所以说，根据这几节的看法呢，我们可以归纳出来说，他写作的目的大概有两点。最主要的目的呢，是一个辩证性的目的，因为在约翰一书里面有提到说，有人离开了教会，然后有敌基督出身，也是从我们这边出去的。所以说，有人离开这个信仰团体，那书信就是在警戒、劝告这些小亚细亚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不要被假教师、不要被敌基督跟假先知或这些迷惑人的这些所欺骗了啊。第二个呢，就比较有造就性的啊，造就性的是告诉喜乐、圣洁、确据啊，所以说我今天使用了谁是神的儿女。我们以后看一些经节说，希望当然是我们知道这个书经之后，一方面了解到这些什么不是真的，另外我们也希望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知道检视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像约翰一书里面讲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哪些方面的我们可能需要多检讨一下，然后让我们都能有成长的啊。当时在小亚细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听过有诺斯底主义，还有幻影论，我可能会讲。这个时候呢，这两个主义呢，事实上是在主后的大概150年左右，就离那个时候还有可能还有50年时间还没到。可是这个时候呢，已经有这些假的不正确的教导在教会里头已经发生了啊。我们刚提到约翰写的启示录，启示录里头不是提了那个七个教会吗？我们刚刚提的说这个写作时间也差不多哈，这我念给你听哈。他告诉以弗所书的教会说，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这个起初爱心可能是爱神的心，也可能是爱人的心。他对士美拿教会说，鼓励他们至死忠心，不要离开神的道。对别加摩教会说，责备他们容忍他们中间的假教师，他们中间有不正确的教导，有假教师啊。对推雅推拿的教会说，责备他们容忍也许别在教义上影响他们，这是一个对教义上不正确的教导。对这个撒迪教会说，在垂死的边缘，是为什么教会在垂死边缘？因为他的教导可能也不正确，所以他没有这些活力在里头。对菲拉菲铁菲的教会说，保守你们所原来所有的啊，保守你们原来所有就纯正的，表示呢他们中间也有不正确的教导。对老李家的教会说，你们是不忍不乐的。为什么会不忍不乐？因为他对真理可能已经是模糊了哈。所以说可以看到，当时在那一段时间里头，事实上这些不正确的教导对教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啊。那诺斯底主义是讲些什么呢？他讲到物质是二元论，是善的跟恶的，那物质都是恶的啊，那神是善的，所有世界的东西都是坏的。另外呢，一个发射论，他是说上帝原来有，然后他就发出一些这个叫做爱安的这个，然后他发射一个出来啊，他先发射出来他说先发射出来一个叫理性的东西，然后呢理性呢再生出一个 logos 一个道，然后再一直往下推，再推出什么有聪明啊、智慧啊、能力啊、掌权啊、天使啊，他这个叫做一个天。哦，你说这个天呢 哦，它又在发射出一个爱安，然后变成其他的这些东西。那这个教育核就讲说，那有一个再生出另外一个，再生出另外一个，啊，最后呢，它有365个天，就是这跟我们的年一样啊。我们听听就好了，这个就是说让你了解一下这些很不正确的教导。另外呢，这个天人相关论，他认为人是由体魂跟灵构成的一个小宇宙啊，那跟这个大宇宙呢是相呼应的啊。他把这个基督教的知识化的，他说这个神给的这些奥秘是只传给基督教信徒中的某一部分的人，那我可能传给你，我跟你啊，所以你们两个知道了，你们两个就可以得到永生。那其他我没有传给 Paul， 那 Paul 就没办法得永生啊。那这跟我们的救恩论是完全不违背的哈。它就造成那个道德两极化啊，因为既然是物质是坏的啊，那我在我灵修的话是善的。那既然是二分论的话，我跟善没有什么关系，哦，善跟恶没有什么，没有影响，我可以一边是从善，我可以一边作恶，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导致就是说，那有人说那我就纵欲，因为这是坏的嘛。可是我一边我还是可以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应该这么对道德好像没有影响，就造成这样子。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他有禁欲的性现象，这个。所以说造成这种两个极端都是不正确的，这个是诺斯底主义。另外是幻影论，它基本上呢也是把物质看到是恶的，所以它不能想象到说既然物质是恶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怎么可能从一个圣洁的地位到这个邪恶地位来，他讲不可能，因为这是不能加在一起的东西啊。所以说那既然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一个肉身什么，那不是真的，那是一个假的幻想幻影啊。所以说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呢，他没有经历过真正死亡啊，他的肉身复活也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也是跟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异端是，这个是在所有异端里头发生最早的异端，认为耶稣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可能只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啊。那因为他很敬虔啊，也有智慧，所以呢，基督呢是天上一个神灵，就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就降到他身上啊。这有时候跟圣经里不很明白，是好像听起来有点这个道理哈，这个。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的开了，神说这是我的爱子，圣灵像鸽子一样，这好像有点不明确的这个分辨化，可能认为这是正确的啊。那耶稣这个上十字架说这个基督就已经离开了，所以说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是没有神的灵在里头，就只是一个平凡人，所以这也不是一个正确的教导。我今天啊，给大家这一部分是为了，假如说以后要去教导的话，我把这里面讲的，因为马歇尔说，如果新约圣经中有一卷书是无法借着分析来找出清楚的架构，大概就是约翰一书啊。这本书呢，好像老是在相同的基础上打转，重复加上一些有趣的字眼啊，有趣的变化啊。那书中呢也包括一些短的部分，单独看来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呢彼此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你可能在教会中也听到有人教过约翰一书啊，我就他准备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参考资料，我下面就让你看到说各种不同的分的方法。一个是像马歇尔讲的，这个是约翰一书当中没有什么结构啊，反正就是按照这边讲下来就这样子了，你看看我讲解圣经话怎么讲。第二个呢 是根据他的思想模式来分析。思想模式呢，是透过思想或文法的固定形式来辨别书中的各个单元啊，这是目前最广泛被采用的一个方法啊。那有几个不同的理论，一个是叫做循环理论，就是呈现这个呈现它的这个里面写的方法，好像呈现一个像螺旋卷、螺旋状的这个结构一样哈。那书中呢有三个循环的部分，然后呢每一个循环的里面呢又有三个段落啊，有三个段落。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一书的2:29，我们看看这两个，大概很快看一下，就知道他讲什么意思。在这个循环里头，他说约翰一书2:29-3:10是一个段落，2:29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公义，讲的义啊。所以他这个三个主题呢，他分的这个段落 A、段落 B、段落 C 三个主题是公义，是神的爱跟相信。所以这个2:29-3:10前半段就是讲到公义的部分。那约翰一书的3:10下半段呢，到3:24的上半段呢，讲的就是爱的部分。假如说我们看很快看到这个3:10上半段，下半段写的是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从这边开始就讲到爱的部分，所以它是这样子分的。我没有找到一些经文的范本，所以这个呢你就做你一个参考。那以下的几个分的模式呢，我就找到一些这个给大家做参考。第二个分法是独立段落式的分段啊，他认为是这个是由14个段落组成，每个段落之间是以相关的观念来联系的，可是并没有很严谨的直线的逻辑的发展。我在这些书里头找到一个有人是这么分的，就跟大概是根据这种的这个想法来分的啊。他的序言是说这是一个生命之道，然后就根据书中的分段之后呢，他就分出来这些是他的分段的主题。这些在你们的讲义上都有，你们到时候假如说以后都可以当做你们的参考，当你们自己学习的参考，或者去教别人的参考哈。这些分法呢，都可以说是正确的，因为是看你怎么分啊，每个人想的想法不一样，他的主题不一样，所以他的分法就会在精节的分段上头就会有一点差别。可是呢，这些都是可以做你们参考用。这是另外一个，同样他认为这是讲生命之道，可是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分法上头就有在稍许的地方不太一样。这是另外一个哈，这个在我的讲义上没有，你到时候可以到那个 ABC 的网站上，你可以 download 我的 PowerPoint， 这个也许这些你觉得以后对你自己的看有用的话，你就把这个 download 下来，因为我这边给了好几个不同的分法呀，可以帮助你自己读经也可以。这些都是我拿来找了这些参考书上别人分出来的哈。另外一个分法是两段的分法，他的理论是这本书既然是约翰写的，他是根据他认为约翰福音的基本结构呢，是用两个中心的段落，一个是神迹之书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讲到这个荣耀的部分，然后呢就在头上加上序言，尾巴上加上结语，所以这是 两大段的分法，它的中心的思想是两部分。所以说呢，他把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呢，也照这个方法分成两个大段，就这两个大段。它的中心思想，第一部分呢是第一章的第五节到三章的十节，讲到的是神是光，啊，我们必须行在光中，如同耶稣所示的、所行的。第二个部分呢，讲到神是爱，就我们要彼此相爱，那如同神在基督耶稣里头爱我们一样，就这是两大段的分法，前后加上序言跟结论。另外一个分法，它分了三段，啊，分了三段，基本上的它的分段呢，是在第二章的这种分法呢，大家讲法就不太一样，所以说分的就每个人因为看法不一样，分的也不太一样。那这个里面有四种不同的组合，我就不念了哈，你这个讲义上有，我没有找到很好的例证给你，我找到这一个，这个事实上跟它里面讲的分法是分三段，可是似乎不是完全相同。不过就拿一个等于给你做个例子，它分三段啊，怎么分的？他讲到神是光，神是爱，神是生命，这个也是分成三段啊。这个范本也是分成三段。那分成三段当中呢，他有分到每个分段里头还有一些小的这些题目。这一篇的分法是分成，主题是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它三大段，一般三大段分的时候，几乎都是一样类似的哈。神是光，神是爱，神是生命。只是它在小段里头分段可能不太一样，它偶尔在大段的分段最后几节有点也有点差别。你可以到时候 download 这个 PowerPoint 去，假如说你愿意仔细研究差别在哪里的话，看看你自己觉得同意不同意。这是刚刚这个下半段。另外一个分法是根据它的来源来分的。这个学者认为呢，这个从这个传统的这个过程里头呢，来了解约翰一书的结构。第一章的第五节，第二章的二十七节呢，存在有一个合一性，是第一份的草稿，啊，有约翰写这个第一份草稿，称为是写作的素材。约翰一书在分成三个阶段来完成的，然后第一个阶段是约翰原本写作的这个素材，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可能是他后面在一些教导的时候呢，他为了教导的目的呢，又做了一些修改。最后呢，学者认为说，这个书籍在编成的时候呢，教会中的编辑者呢，又加上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在里头，所以这是分三段时间组成的一本书，有四个经节。好，约翰一书的一章第七节上半段，第一章的到第九节的分四个话，第四个部分，二章二节跟四章四节呢，是学者认为是教会编辑者加上去呢，为了呢是反映要基督的血呢可以带出这个救赎的能力。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范本给你们做参考之用。这些范本别人分的看起来，有时候你猛一看的时候觉得都很类似，你可能要花点时间去仔细看它分段在哪里啊。所以有时候你很难想象在我们圣经上的这些分段分节学者可以做出这么多变化。事实上 实上在我们自己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只要自己能够学习用归纳式查经的话，我想是比较蛮合适的，因为他们分的是可以当做你的参考。那一譬如说书信的话，照理说一个写信的人写信给他的收信人的话，他所有要讲的东西应该是在这个书信里头应该是讲的非常他要讲的意思应该是非常完整的，他不太会需要说今天我讲这个信你需要再从哪里再抽出一段来看啊。所以说归纳式查经法就是在你的这个书卷里头，这一卷书里头，你自己根据经节，根据你的归纳法，你可以归纳出一个他要作者要讲的意思是什么。另外一种分段的方法是用的修辞鉴别学哈。他说这个近年来学者呢开始把古代的修辞鉴别学的技巧应用在约翰一书的结构上头。底下这边这个上头这个例子啊，序言第二部分它主体是一个证明，证明里头呢它有约翰一书的1:5-2:11呢是一个辩驳，然后呢2:12-2:14呢一个是不太跟他这个前面讲的跟后面讲好像不太一样。那他这边的意思是说呢，在这三节里头呢，作者是以一个热切的这个方法呢来称赞他的读者啊，同时呢扮演一个桥梁的功用，然后延续到他下面要讲的那些事情是什么。这个题材我没有找到范本，所以说就是供大家参考。最后一个方法是用语文分析的方法来分段。那应用语文分析的理论呢，可以把段落视为一个完整的思想的基本单位，将约翰一书呢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啊，一个导论，一个是主体，一个是他结束的最后写信的原因是什么。我还收集到一些似乎不能够安排进刚才所讲的那些形式里头的哈，一些等于是帮助我们以后自己看的时候一些参考。这一篇他分的方法是以在基督里的相交，他看起来分的这个大标题呢就比较多一点，可它基本上呢是根据与基督徒相交的概念来分的，里面也谈到这个与基督相交的要求，与基督徒相交的基础在哪里，跟与基督徒相交的表现是如何，基督徒相交有些什么地方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啊，然后基督徒互相相交的结果是会怎么样，这是根据他定出来的主题的一个分法。这篇分法也基本上也是谈到这是一个生命之道，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大题的分呢就比较细一点，跟刚刚我们提到比较细一点，他提到在光中与神相交啊，他把生命之道也跟与神相交也放在他主题里头，然后他也提到了我们认识这个敌基督是什么样子一个情况，这个神的儿女与世人的分别是在哪里啊，那谈到如何辨别这个正确的灵跟这些不好的灵啊，然后我们彼此相爱还有信心的果效是如何。约翰一书的神学理论是什么，他的中心的主题呢是鼓励他的收信人然后与神有属灵的联合，在真理和爱中能够坚守他们的信仰啊。那基本上有几个大的主题，一个是真理，一个是爱，同样可以谈到人的罪的问题啊，我们再回来。在 约翰一书谈到真理方面的时候，真理呢可以用作是一般的用法，表示这个谎言跟欺骗的一个反义的词哈。它可是呢，也可以十分具体的指出，这是神的实际，表现是在基督徒的信息跟他所要求的行为模式上头。当约翰在约翰一书里头，甚至在约翰福音里头写到说，人里面的真理的时候呢，他不只是说他们的行为是符合真实的事物，在你们讲义上那个这个字打错了哈，是真实的事物。所以说，你假如说那个错字，你们就不会太了解我讲什么意思，是真实的事物。事实上，他讲法说，在实际上是一个神圣的实体在管制他们。也就是说，基督徒是属于真理的，是来自真理的啊，神真理的灵是在他们身上。在约翰用表达方法的时候，他就用光来表达这个真理的特性啊，强调黑暗跟真理是不能相容的，也讲了世界代表是黑暗啊，那代表邪恶，有流血啊，有怨恨啊，那缺乏神的带来的生命和美善。人是有一个选择的权利在里头，人可以选择停留在黑暗里头，或者走向光明，离开黑暗啊。公义呢，也只有在基督耶稣里头才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凡住在光中的，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啊，就能够像耶稣。公义这个词呢，是形容一个真正能够秉公行义的人，所以这个字的用法呢，跟你的行为是有关系的。所以约翰一书里面讲的，事实上有一个隐藏的意义，意思呢，跟雅各书是很相像的。我们今天一个神的儿女，一个基督徒，你的外面的表现出来，反映到你里面什么东西？假如说你里面是有真理的话，从真理来的话，你外面行出来的话，你就会有做有真理的事情，你就会行光明的事情，你就不会做黑暗的事情啊。那你做事呢，也会做有比较公义的事情，你不会去做这些邪恶的事情啊。所以他的意思有时候就跟雅各书很相像，我们有信心在我们头，所以我们信心是活的话，我们外面行为一定可以反映出来我们里面的情况是什么。另外一个神爱这个神学的观念，就讲到爱的观念，讲爱的观念里面讲到爱是源自神啊，神的爱是在耶稣的死里头表彰，那神的爱在耶稣的死的事上是最高的表现。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可以体验到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既然知道神爱我们，我们的回应是要我们要爱神。有爱的人就表明他是从神生的。爱的表现呢，表现顺服在神守神的这些教导上头。在约翰一书里头，他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需要基督，需要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呢，是与神有正确的关系，这个所不能缺少的。所以说，根据我们有没有彼此相爱呢，约翰就可以说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属神的儿女。他这边还提到另外一个事情，人的罪的问题。约翰书信讲的意思当中呢，并没有说基督徒接受基督耶稣之后我们就免于犯罪啊。可是呢，我们有时候还是会有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心中，所以他就特别强调说基督赦罪的恩典啊，赦罪恩典。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要常常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要常常也确信 我们偶尔不小心犯的错的话，我们靠着基督宝血可以赦罪啊。有时候有些人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很自责，一辈子自责自己。那希望是这一个经节可以让这些有时候很极端自责这种自己心理上这些创伤的话，可以借着这些神的真理，让我们自己能够从自责的这些捆绑当中脱离出来啊。所以说，我就根据约翰一书，我没有看任何参考书，你也可以同样做。你把这个约翰一书从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念到第五章二十一节，你就看里面哪些有神儿女的特性啊，我就看了这边我就写下来。你假如说回去仔细看的话，你可能看了更多哈。比如说第一章六节说，与神相交啊，一个神的儿女，他应该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相交不只说我跟你说 hello 一下，相交是跟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跟他有很深的认识啊。行在光中，要行真理啊，不会说谎，也不会自欺啊。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些常常容易犯的错误的时候，罪的时候，我们愿意来认罪啊。因为约翰一书就讲了说，我假如说我说我没有罪的话，我就是说神说谎，对不对啊？所以说你要更认识神，要遵守圣经上的教导啊，要有爱神的心，要时时住在基督耶稣里头。我们要照着主的教导，耶稣的教导去，他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希望耶稣的形象在我们的自己身上可以慢慢的显大。我们要有爱弟兄姐妹的心啊，我们可以战胜邪恶，靠着基督。我们要让神的道常常存在我们的心里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是生活在末世的时代，我们要能够特别在这个末世时代里头，我们要能够辨别什么是不正确的教导啊。其实现在不正确的教导是很多，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诺斯底主义啊，诺斯底主义事实上是一个集合当时的很多在亚细亚啊，这个那边的这些笑一下，这些不同国家宗教在里头，但包括什么埃及的啊，这些伊朗这些宗教在里头啊。可事实上，我们今天你可能也会碰到、听到现在出来的一些很奇妙的说法的宗教。很多人就跟去了。所以说我们要能够辨别这些教导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纵然是现在佛教里面也用了很多基督教的这些俗语啊，我们要假设我们能够按照基督的教导的话，我们就会坦然无惧啊，不惧怕，不惭愧。我们生活希望是能够分别为圣的啊。虽然这个基督有赦罪的恩典，可是我们希望我们是能够不犯罪啊。我们要有爱弟兄姐妹的这些行为啊，行为是我们要去做。我们不只是前面有一个我们爱弟兄姐妹的心啊，爱弟兄姐妹的心没有行为还是不够的。我们之前讲到说，一个心是一个意念，行为是一个做出来的一个行动。所以说，我们不只是要爱弟兄姐妹的心，我们更要有爱弟兄姐妹的行为啊！我们要做神喜悦的事情，我们要继续一直的坚信基督耶稣的名，彼此相爱也是一个行为啊！有真理的圣灵，我们要摒弃这些谬妄的灵，我们要相信基督耶稣，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我们要领受人的见证，我们甚至在别人见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在那个人身上见证啊。我们都希望我们有神的生命，要有神的智慧， 我们要保守自己，要远避偶像。五章二十一节，约翰写约翰一书停在这一句里头，要远避偶像。偶像并不只是一个手造的东西，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无形的东西让人离开神，这些都是偶像。你要问我说，我认为说约翰一书里面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我选一个的话，他的目的就是那些不正确的教导。他告诉基督徒，告诉信徒说，你们要离开这些不正确的教导啊。他事实上在这个约翰一书的这个偶像的意思是讲到他这个一篇书信当中要离开那些不正确的教导啊，不要信那些假基督假先知那些不正确的教导。另外呢，我就选了其他四个经节，从不同的书信里头，马太福音五章九节的，我们神的儿女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啊，我们是靠神行事的，我们在天天任何时候都可以靠圣灵的引导。最后呢，罗马书的八章十六节，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就可以与基督一同得荣耀。这也不容易，很多今日的信徒不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就希望能与基督一同受苦，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得荣耀，都是成为我们的心智啊，这是我们可以互相鼓励的。好，在你们的，假如说你不知道在哪里可以 download 这个 PowerPoint 的话，在你的今天的那一本蓝色的那个后面哈，有一个那个 website， 过一阵之后，他们会把所有的这个录音跟这些 PowerPoint 所有课程的都放在上头，所以说你可以因为今天你不论上哪堂课，一个时段有18堂课、19堂课，你也只能上一堂课，你可能更精彩的在其他17堂哈，所以说可以有时间的话，我相信对我们多多少少你有时间去看看的话，这个都有帮助哈。这个我们今天有一位讲员在这边，庄牧师。
庄队
长。你下午要教什么课？
下。
你今天要教课嘛哈？
对。
教什么课？
下午。
对。
我还没有时间。
你不是教，你要教课吗？
没有，今天没有教课。
哦，你今天没教课啊？好，对，你接着听啊。对对对，好，就是说我们可以到网上去 download， 也会有录音嘛。今天这个录音可以下来，这个在组里头我们一同成长啊。有没有什么最后还有五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在这边听的里头有什么建议？因为我们每个人教课的这个方法不一样，你有没有什么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作为我的这个借镜，下次可以做得更好，讲得更清楚，或者你有些得着也可以，怎么样？
所以门弟兄今天讲的都是运用那个归纳法查经来更新的。
不一定，你刚刚讲那个那部分，它不见得是用归纳法查经，它是用刚刚就讲的那几个五个大点，它是用五个不同的方法来归纳出来，归纳出来的方法，不能完全说是用归纳式查经，它跟归纳查经有一点点区别啊，就是那个五个方法，就是用这个第一个说它更没有结构的哈，那个就不是方法了。啊，一个是思想模式分析，一个是根据它的来源来分的，啊，另外一个是修辞鉴别学的方式来分的，另外是用言语来分析的，所以它不是用归纳式查经法分的。可是我给你的那些范本当中呢，它怎么出来的， 我就不知道，他可能是用归纳式查经法出来，他可能并不是完全用这些出来。我给你那些范本，只一方面是给你多一点资料，你以后假如说要去自己学习的话，或者甚至你以后有教课的话，你可以参考别人怎么分的啊，你可以从那边学习到很多不同的分法。那没有，事实上没有对跟错。我们知道，我们做完我自己做归纳式查经法哈，我可能会分出跟他也不太完全一样的，也可是说自己的得到，自己的得到。你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有哈。
到了，还有
五分钟，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以后可以改进的？你觉得这个里面的资料是不是太不够或者过多，比较偏重一点学术方面的别人的研究我收集给你们看，所以说比较会有时候会比较觉得好像生硬一点哈，比较没有办法这么快在听的时候就可以马上消化掉，所以你回去的话可能需要再把那些例题啊跟内容稍微再，假如你有兴趣的话再研究研究。你研究，假如说你把五个方式都研究清楚的话，你就可以变成主日学老师的。
每一个圣经当中每本书都是可以用这几个方法。
我想假如说是譬如说我是语言学专家的话，我可能会从语言学的这个方面，因为我是语言学的专长的话，我可能会在这个用这个方法来试着每本书都这样分析一下，看看合适不合适。特别是在书信类里头，比如说保罗书信、彼得书信啊、约翰书信，这些书信类里头的话就很适合用这我们刚刚看的那种四个方法去试着去分析一下他的这个方法什么。保罗书信就非常的，你容易规划出一个方式来啊，你可以看出他的保罗书信写的结构是非常严谨的。那这卷书他书信就刚刚这个不知论都就提的说好像看不出什么方法来，所以说我们才可能会刚给你的那些范围都看到哦，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分法，所以你会比较看到差异比较大一点。
那以前有没有曾经发生过就是说用不同的方式去分析的时候
得出来结论不一样，
结论甚至有的冲突，会不会有这样？
我想应该是不太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因为你不管怎么分的话，你的本文的内容是不变的啊，本文的内容是不变的。你比如说，假如说以这个约翰一书来讲，你不管怎么分的话，你大家都可以能够看到神的特性是什么，神是光。代表他的公义性啊，他的这个圣洁的部分，神是爱，代表他慈爱的这个属性方面啊。那你大概不可能用什么方法，忽然之后你认为说神不是光，神不是爱，神是这都要，应该是根据因为是你有一个本文在里头，你有经节在里头，所以你大概不会怎么分法啊，大概不会超出。他本文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东西？这些本文告诉你说是，你们要提防这些不正确教导。所以你不管怎么分的话，你不可能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哦，我们应该去听假先知的话，应该是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假如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可能就是我的这个归纳式的时候有一点偏差，有点偏差。好，那我们就。啊，停在这边，啊。
好，我们谢谢我们弟兄。